佛教常常说人生是苦海，生命当中有的就是痛苦。我记得在去年我们五月有一个主日下午，我们大家过去比较长久在我们教会聚会的就知道，那个时候有一个 Sherry Lum 的一个姊妹在奈街的宣道会举行一个告别的分享见证会，可能有一些熟悉认识的人曾经去过。那么最近呢，我们知道不久之前呢，加州一个校园血案，有七个人死亡。那么他的其中一个孩子 David Wang 王维汉，他的母亲他说，我是一个好的护士，也经常上教堂，我问神说为什么不把我带走，而是我的儿子，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件事发生在我的身上。我们也知道不久之前韩国有一条船，有300多个好像学生或者其他的人在那个船上遭难。那除了这些呢，我相信我们可以打开报纸传媒，你处处都可以找到苦难的痕迹。或许有人也看这个信主的人会遭遇不幸，那么不信主的人呢也是一样遭遇不幸。有一个安徽，我相信你在网上看见一个人坐在监牢里面冤枉坐了17年，他的太太被人奸杀，然后呢他还被冤枉说是他杀死了他的太太，结果就在监牢里面坐了17年。你说无妄之灾临到他的身上，幸亏他说我不想死，因为我死了我的太太就更冤枉了，结果找到了真凶。所以他的岳母最初还误会他，但是结果他的岳母在接纳他，而且政府也补偿了他一笔这个抚恤金。我们可以看见这些事情呢，我们可以在报纸处处我们都可以找到这些事情。但是呢，我们想到这个患难的事情呢，究竟我们怎么样界定苦难？苦难这两个字呢，有些人觉得苦，有些人不觉得苦，有些人能够安然面对，但是有些人却很难面对。所以与其说苦难是客观外在的现象，苦难不如说是一个内在主观的感受。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种种的情况，我们也可以看见在苦难当中，好像最近有一个人说一个非洲南美洲有一个孩子，他的脚没有脚掌，但是他可以练成踢足球，好像是一个天生的足球员。所以你可以看见有些人他觉得他身体的残障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，但是有些人他却觉得他是平常的事情。像澳洲那个 Nick， 我们大家知道生下来没有手没有脚啊，这种的情况我们也可以看见。不过呢，我们也知道最困难面对的就是当你受苦的时候， 还是别人还对你怎么样看法。我们大家看在圣经里面，我们可以看耶稣在路上看见一个生下来就失明的人，门徒问他说，老师，这个人生下失明是谁的罪呢？是他自己的罪呢？是他父母的罪呢？耶稣说，他失明跟他自己或者他的父母的罪都没关系，而是要在他的身上彰显神的作为。这是耶稣所带来的给人的答案。但是对于一个在受苦当中的人，可能这个答案觉得还是很莫名其妙，我们不能够真正了解苦难背后那个主要的原因是这样。我们看见当人在受苦的时候还被旁边的人所误解，这是无疑雪上加霜。所以当你看见别人受苦的时候，你不要妄作断言。其实呢，在圣经里面，约伯记第一章二十一节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我侧身出于母胎，也必侧身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当他的太太在他旁边说话的时候，第二章第十节，他说，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，因为他太太说，神既然让你受苦，你就弃绝他死了吧。他说，哎，难道我们从神的手里得福，不也受祸吗？在五章第七节，他说，人生在世，必遇患难，如同火星飞腾。第十四章第一第二节告诉我们说，人为妇人所生，日子短少，多有患难，出来如花，又被割下，飞去如影，不能存留。我们如果归纳约伯所说的话，我们可以看见，第一，生命既然是从神那里领受的，得失和祸福，赏赐或者受罚，一切的主权都是神所定，人不容去质疑神的作为。人生在世本来就是多有患难，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约伯在这里提醒我们，圣经呢也是给我们看见，我们人生在地上，耶稣也讲到，跟随耶稣是会有患难，有苦难临到的。这是约翰第十五章十八到二十节，耶稣说，世人若恨你们，你们知道恨你们之先已经恨我，你们如果是属于世界，世界也必爱属自己的人，只因你们不属世界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，所以世界就恨你们。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说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他们如果逼迫我，他们也会逼迫你们，如果他们遵守我的话，他们也要遵守你们的话。可是他们知道，我们在圣经里面也是让我们知道，彼得在书信里面告诉我们，有一些苦难，如果是你为受苦，为作恶而受苦，那是应该受的，但是有一些苦难是不一定需要受的。所以我们求主 帮助。所以耶稣的主祷文，求你救我们脱离试探，免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神也给我们有祈求的。有一个著名的作家叫做 Lewis， 他写了很多童话书，但是他所写的书对我们的信仰有很多的帮助。他说，神在我们快乐的时候，他低声细语跟你说话，在我们良知清楚的时候来向我们说话，而我们在痛苦之中，神却是大声在那里呼喊。为什么呢？苦难是他用来唤醒一个耳聋的世界的大喇叭。当人听不到的时候，往往他是用苦难来让你听到他的声音。所以我们中国人常常说，人是蜡烛，不点不亮。有时候没有蜡烛，没有火在那里点着，你是不会觉得你要注意这个声音。所以苦难其实也是神要借此提醒我们。我用一个比较通俗的经文，这里说上帝确实是恩待以色列，他善待那些心地清洁的人，但是我是几乎跌跤，我的脚险些滑跌，因为我极度傲慢人的发达，看见邪恶的人兴旺，我就心怀不平。他们没有遭遇痛苦，他们强壮健康，他们不向别人受苦，他们不向别人遭遇患难，所以他们把骄傲当作项链戴上，他们把暴力当作袍子穿上，他们心里面涌出邪恶，他们的意念充满了诡计，他们嘲笑别人说邪恶的话，他们自高自大，图谋欺压别人，他们亵渎天上的上帝，操纵人间啊的同类，以致连上帝的子民也转向他们，一心相信他们所说的一切。他们说上帝不会知道，至高者不会发觉，邪恶的人就是这样，他们已经富足，仍然贪而无厌。那么我谨慎自守，不敢犯罪，是徒然的吗？上帝啊，你使我整天受苦，每天早晨你都惩罚我，如果我说这种话，我就是你不忠实的子民。我尽力想要了解这件事，但是我却无能为力。到了我进入你的圣殿，我才明白邪恶者的结局。今天我要讲的大纲就是有三点。第一，就是诗人的感慨；第二，持守的原则；第三，全盘的思考。我们要留意到诗人的感慨。亚撒的诗第一节，他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，至于我呢，我的脚几乎失散，我的脚险些滑跌。作者这一首诗一开始，他就很坦白地承认他自己犯了一个错误。所以他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，对于他来说，他认为他不是一个清心的人，所以他险些滑跌，他几乎失散。圣经的诗篇 和作者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。我今天在这里想到诗篇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诗篇放在约伯记之后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，为什么诗篇一定要放在约伯记之后？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觉得圣经的排列，为什么他要先讲约伯记，然后才写诗篇？我想那是因为受苦。一个人受苦的时候，他没有出路的时候，他唯一的方法就是想要祷告，因为向人诉冤是没有用的，没有人能够了解你的需要。就是当你真正没有路走的时候，你才会迫使你要去读诗篇。所以诗人诗篇的作者，其实是因为他跟他的生活密切结合，当他在生命中有许多不同的遭遇的时候，他就自然在他的心灵里面，在他的信仰的体验里面，在他的经历里面，就把他带到神的面前。地上有许多事，当你在通顺的时候，你从来没有想到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但是突然之间有许多你不能预计的事情一临到你的时候，你在那里你就开始思想，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，我的出路在哪里。这个诗人他就是这样，他那些敬虔神爱神的人，他们在生活现实一定同样有挫折有痛苦，人生有生老病死，有人际的喜怒哀乐，有冲突啊，有记恨，有良善，有凶残。亚萨写这首诗的时候，就是他本人的经历，他用来帮助和教导我们，希望我们不陷在他的错误的里面。所以圣经的作者和生活是密切相关，圣经的宝贵也就在它的真实性，它清楚地暴露了人内心的脆弱和内心的问题，他并没有把圣徒描写成超人。这个作者亚沙，他就是像一个平常的人，跟我们完全一样，他也是有血有肉的人。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，觉得圣经里面的人物都是超人，他们可以忍受的事情我们是一刻都不能忍受，好像约伯在那里受遭遇那种痛苦的时候，约伯还被他的太太在那里告诉他，你咒诅神你就死了吧，你活在那里有什么意思呢，你敬畏神有什么用处呢。你可以看见连他的枕边人都不能了解他，都不能同情他，而且在那里好像嘲笑他。你可以看见在这种的残酷的里面，这个作者让我们看见他几乎也是失散。所以他在第三到第十四节里面，他讲到他嫉妒傲慢人的发达，他看见他们强壮强健，他们不向别人受苦啊，你一直看见，但是神的子民他们也受欺压啊，一心相信，但是好像看不见神的帮助，好像让他们在那个痛苦的忧郁当中，在那里忍受苦难。我们有一次在一个小组里面，里面读了一节圣经，一人必多受苦难啊，我们敬畏神我们还多受苦难，好像我们可以看见神那么不公平，他不是救护他的子民，反而让他们受苦。我们觉得这个世界好像太不公平，我们其实还没有真正了解苦难的意义，苦难的原因， 苦难到底有什么目的。所以我们可以看见，在这里神要我们学习，我们要从其中学习什么功课呢？虽然亚撒所看到和感受的事是有相当的真实成分，但并不表示他所感受的都对，因为当人陷在不平的地步，他对所看见的事物的判断就开始偏差。所以诗人一开始他这首诗就说到神恩待他，但是他几乎失散，所以他发现他自己偏差了，他看见他的问题。所以我们在其中我们要学的功课，我们要留意什么呢？就是当我们人落在烦恼困苦困惑的时候，我们的烦恼大部分是不了解神的意念和想法。就好像妈妈带着一个孩子去打针，这个医生要打针的时候，这个孩子在那里拼命挣扎，这个妈妈好像还是那么忍心的把他放在那个医生的手里，看着他流泪，看着他的痛苦，看着他的挣扎，妈妈在旁边好像毫不动情。其实我们不了解神对我们的看法，所以当我们遭遇苦难的时候，我们不了解事实的真相，神看得比我们更全面更周详。在我们生命当中许多我们不能控制的事，我们好像看见神好像没有在那里，因为我们不了解他的心愿。事实上我们人常常有许多妄想，我们有许多错误的期待，我们希望我们买了一本书你就能够了解了这书里面所有的东西，但是我们却不花时间去读那本书。我们的孩子也希望就是我上这个课不需要温习，不要做东西，我就会懂了那个东西。我们不想付代价，但是我们希望有收获。许多时候我们这些错误的期待是因为我们不了解神在我们生命中。其实当人在困惑的时候不只是这样，我们也有罪疚感，也有罪恶感，我们觉得一定是我们过去做了很多坏事，所以神就报应我们。我们常常对我们自己的遭遇有许多错误的不了解，我们觉得一个人是不应该遇到试探，特别是我们信靠神人。保罗也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我们四面遭受仇敌，我们不被困住，心里作难，我们却不失望，我们遭遇逼迫却不被丢弃，我们打倒了却不至于死亡。困惑并不是罪，但是困惑会带来试探。鸟它的鸟屋可能会掉在你的头上，但是如果鸟屋掉在头上那是很平常的事，如果你让鸟在你的头上做巢，那你就是有问题。所以在人生当中你遭遇一些意外的事情，遭遇一些不幸的事情，你不要觉得这件事情很大不了，这世界上每个人都同样有这些。所以当你遭遇试探的时候，你不要觉得一定是我有罪。人在逆境当中我们千万要小心魔鬼的试探，他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。所以我们不要被恶人的安逸顺畅狂傲强暴所激怒，甚至我们到了 为自己的持守自节而觉得沮丧，我们不要后悔。第十三、十四节说，那么我谨慎自己自守，不敢犯罪是徒然的吗？上帝啊，你要使我整天受苦，每日清晨你都惩罚我们吗？这是撒旦的试探，魔鬼会试探。属灵的生活的要诀，在诗人他提醒我们属灵生活的秘诀，我们需要明白两件事情。第一，要绝对的信靠神，绝对的信靠神，就像约伯一样，他持守，对神持守，他不以口犯罪得罪神，他也不妄论批评神。第二，就是不要靠自己，这是我们在属灵生命里面我们需要坚守的两件事情。我们记得耶稣为我们立了一个最好的榜样，他说，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第二，我们要谈的就是持守的原则。在第十五节，这个诗人说，我如果说我要这样讲，这就是用奸诈代你的种子。当人陷入情绪化的陷阱的时候，我们有许多不理性的动作，有许多不理性的思考，思考的方式，这些呢，我们常常说，我们俗语说，旁观者清，当局者迷。你冷眼旁观，你当然看得清楚，但是一旦是你自己陷入别人所陷入的那种的环境当中，你就未必那么容易触之泰然。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二节告诉我们说，所以自己以为站立得稳的，你得要小心，免得你自己跌倒。所以呢，我们在属灵的生命里面，我们怎么样去面对生活中这些事情呢？我们必须加强我们作为基督门徒的基本的操练。我们的人生就是不光是读经，不光是祷告，不光是仰望神就没事。我们常常就说啊，你祷告了，你交托给主了。我们有很多事情是需要学习和操练的，包括我们在生活当中生活处事，我们待人接物，我们的言谈，我们的跟人的谈吐，我们和人的人际关系，我们处理财务，我们要知书明理。所以彼得在他的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五到第七节里面，他就告诉我们，有了还要加上，有了还要加上，有了还要加上。你要不断的追求成长，然后你才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。这是第一章第十到十一节。这也就是为什么神把你留在地上，因为你在地上还没有准备好能够进入他的荣耀。他觉得你今天需要在生活当中先接受操练。如果你对于这个属地的世界你都没有好好的学会，那么你怎么样去承受那个神那个永恒的国度呢？所以保罗告诉门徒说，我们在地上还要经历许多的苦难。我们可以相信神 有他的目的，有他要我们准备在地上。因为你还没有准备好，所以你还没有能够去到神要为你预备的国度里面去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要加强我们做门徒这方面的操练。所以我们常常说，今生是永恒的准备。所以今生是神要我们去到永恒之前准备我们。那么诗人在这里教导我们怎么样处理自己的问题呢？其实处理问题就不容易，我们还容易处理别人的问题，别人来找你啊，我有很多意见提供给你，你就这么做。我告诉你，处理别人的问题还容易，但是处理自己的问题就更不容易，因为这是你自己面对的事情。那些诗人怎么样处理呢？那些有学习和操练的人，他们有纪律，有良好的习惯给他们提供帮助。这里有一个诗人，他被自己的情绪所捆绑，他也经历了神恩典的祝福，所以把他从几乎跌倒的境地却被挽回过来。那么诗人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呢？我把这一段的经文简单归纳成三方面：勒住自己的口，这是第一。他明白了不在冲动的时候说话的重要。雅各告诉我们说，一个人如果能够勒住自己的口，才能够管得住全身。所以诗人首先是管住自己，他不随便说话，环境和别人你都管不了。求主帮助我们管理好自己，因为环境不在你操纵，对环境的态度是你可以控制的。你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环境，别人你管不了，但是你可以管住我用什么态度去对待别人。第二方面，除了自己的口，一个人我们很容易在口里冲口而出，特别在情绪冲动的时候，这是我们常犯的错误。第二，处理好没有说出的话，说出的话一吐出就完了，但是你不能追回来。很多时候我们犯的问题就是冲口而出，但是呢，没有说出的话比说出的话更严重，他会在你里面搅扰你。你说出了，你好像一吐为快，你是一吐为快，但是后患就无穷。所以我们求神让我们学会勒住自己的口，而且处理好你没有说出的话，因为言为心声，你心里的声音，这是最严重的事。第三，要牢记你的身份。这个诗人说，神的百姓，他知道他是神的百姓，在他的生命里面，他是坚持神。其实约伯记为什么在诗篇之前？其实约伯解决了一个苦难最终的目的。我希望你有机会你把约伯记去看一看，为什么约伯记是解决苦难最大的问题？因为约伯记一开始给我们看见神和魔鬼有一场的战争，神要在约伯的身上，他对魔鬼说，你有没有认识我的子民约伯，他在地上敬虔敬畏神。魔鬼怎么样？魔鬼挑战神，魔鬼说，不，因为你赐福给他，他因着你给他的福气，所以 他才敬畏你。其实这里面在属灵战争里面有一场很大的漩涡在里面，就是神要借着人来见证人爱他，不是因为神给他好处他才爱他。撒旦就说，不不不不，人都是短视的，都不是真正爱你的。神跟魔鬼善恶之间一场最严重的战争，在约伯记里面揭示给人看。很多人没有想到苦难的目的，苦难的原因在什么地方，但约伯记就把这个表露出来，让你看见其实在这个整个的奥妙，一个苦难的背后牵涉到神的荣耀还是撒旦的胜利。这是一个善恶战争的，神要借助他救赎的人，在那里真正的看见神他是配得荣耀的。所以如果没有约伯记，我们对苦难我们无从了解，我们不了解，但是借着约伯记就揭示了神是借着苦难他能够完成。第三个，全盘的思考。这个约伯呢，他怎么样说呢？他说，我思索怎么能明白这件事，眼看实系为难，等我进到神的圣所，我思想他们的结局。我们可以看见约伯在这里，我们常话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。诗人虽然尽力想要稳住自己不再下滑，不讲出心中的困惑，也不讲出可怕亵渎的话，但是人的努力常常是很困难的，所以他说眼看实系为难。但是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？一直到他进了圣所，然后思想明白他们的结局。我们需要有一个属灵的思考能力。有关人在困惑当中呢，我今天没有详细的时间跟大家思考。我们知道超越人肉体的眼界的这个局限，诗人呢，他在为着过去的问题，就是一直用自己的思想和体会来解释他所遇到的问题。他所见到的就是不敬虔的人为什么会亨通，敬虔的人却满了问题。我们可以看见耶稣那个时代，耶稣曾经指责撒都该人说他们不明白圣经，也不晓得神的大能，他们没有属灵的领悟，也没有用灵来思考。那么怎么样提高或促进鼓励我们在属灵思考能力？在这里讲到人进入神同在的圣所，当你和神的圣徒在一起聚集，有神的同在和肢体的相交，而且呢，我们借着圣经祷告和默想，这个能够帮助我们从神的角度，不是从人的角度，从神的观点，好像我们走入一个丛林的迷宫，如果你是从上面看下去，你就看得清楚。所以我们需要神提高我们，让我们和他合一，从神的观点来看万事。最后我们必须回到终局，我们才能够明白其中的过程。从上而下，前后左右四面八方， 整体看问题，你就不容易陷入这种的错误的里面。我们回到苦难这个主题，最后我要讲的，我想引用苦难的寻书寻思这本书里面讲到一个医生的故事，作为今天我们讲章的结束。在1992年，有一个叫做 Roger 的外科医生，他写了一本畅销的书，他的书名就叫做《笑傲艾滋病》。这个医生呢，他1985年在为病人手术的时候，就是他意外染上了艾滋病，所以他就从一个掌管生死蛮有信心的医生，变成一个任人摆布不知道将来怎么样的病人。他讲说他自己的地位转变对他所产生的痛苦，再加上艾滋病那个时候初期的药物很有反应，所以对他所产生的折磨让他苦不堪言。那个时候20世纪早期的艾滋病和耶稣时代的麻风病很相像，是被人厌弃和隔离的。但是 Roger 这个医生在痛苦里面，他反思了生命的意义，他蒙神的安慰，他找到了生命中最宝贵的，不是病前他的名声，那个时候他已经是著名医院的部门主任，也不是工作，更不是地位，不是金钱，他找到了生命当中最宝贵的，他就是妻子和5个儿女，更重要就是他找到神。他说神似乎把他从前宝贵的一切都拿走，以致所以他看到神所赐给他的是何等的丰富，于是他改变了整个生活的模式，他开始过着一个全新的生活。也因着他致命这个病痛带给他家人无比对他的关爱和珍惜，以前他没有时间跟孩子一起谈话，他没有重视跟家人的亲情，他也没有觉得这个家庭对他有什么好。但是他后来，他不再是一个大牌不让人打搅的医生，而是可以随时亲近的爸爸。在病里面他每天醒过来都充满了感恩，他尽力去过好新的一天。在书里面他描写他在病中的改变，怎么样成为一个谦卑怜悯人的人，同时他也努力去改变他那个时代为社会被人误解的艾滋病人，特别唤醒许多教会对艾滋病人的同情和了解。这本书出版1年他就离开世界，虽然他是一个无辜的病人，但是这个病痛带给他更高贵的生命，也给他的家人带来一段他们原来不会拥有的美满的生活，所以他的一生完全没有白活。事实上，一个只为自己活的人，他死了，他在世界上留不下任何的痕迹，而为他人活的人就在别人生命当中留下他的印记， 那些为神而活的人，他必定被神永恒所纪念。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，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最后这个医生留下了六点，当你要去关心别人的时候你要注意的事情。他告诉我们，多给病人时间，特别他需要的时候你帮助他，不要推辞。第二，表明你爱这个病人，不要只是口头说，乃是在你的牺牲、你的行为，你乐意去做。愿意安静陪伴病人，病人不需要你讲很多话。不要说我知道你的痛苦，你不可能真正知道他的痛苦。不要用你的问题来转移他所注意的事、心情。不要让人觉得你很卖力，造成病人心里的不安。我们低头，我们同心祷告。慈悲仁爱的天父，就越过人化。